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面白大丈夫》的 Podcast 节目。
面白啊 ，Air
啦，空气啦。
Yeah， 我是悠悠。
嘿嘿，我是董轩。
哈哈，我是阿亮。
不不，我是木森。
哦哦，我是耿贤。
哦，哎呦，第一次跟上嘞。
好、
哎
哦哦
哦，我只要不是最后一个就可以。
哦，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
嘿、欸、嘿，我是欧马克，嗨！
欧路麦克，
欧路麦斗吧，
欧路麦斗，欧路麦斗，
我们要吃他的头发是
吗？那谁的？
谁的？
哇！
的
前辈耶，
前辈大前
，Podcast 的大前辈，
对，
而且前身应该是广播，
没错，点点点，
对对对，你的你是点粉吗？
我是点友啦，
哇哇哇，
面白才是面粉啊，点友啦，
赞赞赞赞，
对啊，青春点点点，小时候那个考试不想要念书的时候，就会听他们在那边讲一堆有的没的，
哎、欸，
真的真的是讲一堆有的，
可是年纪有差那么多吗？
有吧，算有啦，
该，
可是
刚好。那个
几年次啊？
边缘
七，
哎、欸，那还好、
欸哦有差一小段，
七岁啊，
还有
就跟我姐一样年纪
哦，对啊，我、哦、跟姐一样年纪，
比我姐大一岁，
为什么每次都要说谎啊？但是保养的非常的好，
对，其实看不出来，看起来比木森还小七岁，
对啊，
怎么可能啊？
木森你搞屁、
啊，我有保养啊，
哦，因为你有生小孩，你把你的精力分出去了，
整个操劳啊，
对，
哇，
哎、欸，怎么样？
没有，想说想要听你分享。
点友、
哦、点友
对、
欸、而且因为我们稍微讲一下上次哎、欸、是去年吗还前年去那个青春点点点的誓师六周年还七周年
六周年去年
誓师大会
哇那个真的是很冲击而且坐在位置上非常的紧张、欸、
对、
哦、那时候
你们有很紧张吗
很紧张
我看不出来啊
超级紧张
真的
真的真的
因为那个场地我们一般的直男生演出不会去到那么大场地
哦 ,TICC 嘛。
对对对 ,TICC 不会去。
而且重点不是演直男生是讲大喜力。
对。
直男生是已经知道说哪边是笑点。
哦、
可是大喜力在讲出来之前都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笑。
哦。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那时候那个整体的知名度就是跟欧马克跟玛丽比起来就是还是落差非常大
尤其是客场作战的感觉、
客场
对对一整害怕就是摄影机说哎、哦欸、特别嘉宾然后照过去人家说谁啊谁啊、哦、谁啊谁啊
为什么浪费我们时间啦、
啊哦、对对对 对我比较想要看到他们两个啊这样子
没我觉得知名度面白大丈夫绝对是超过我们的啦认真
没有没有
真的
没
有
至少在那个场合没有
对那个场合不一定啦那可能就是像如果今天直男人生然后有一个小桥段然后邀请马克玛丽去我们应该也是在对方谁？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应该是不会。
大家就啊，我尖叫，
面白走开。
对，
我就接下来一下退票，
改成叫青春人生。
后来我有再去看那个完整版的影片，因为后来你们最近有释出，
没错。
因为那时候我们离开到后台之后，想说哦，为什么台上那么多轰动的声音？
嗯嗯嗯。
后来才去想看一下现场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嗯嗯。
然后有一个踢毽子非常厉害的。
对对对对，
而且蛮可爱的。
嗯，
那我就说哇，难怪会嗨成这样子。
嗯，毕竟
IG是多少？
没有都要感谢你啦，因为你先把场子就是吵到那边，你先让大家期待拉到那边、
哦啊、而已嘛。
不是，我第一次是连脚都没碰到，我自己说哎，怎么可能？
然后前面还说你是什么那个体操队、
民俗技艺队什么？
对对对，但是我是练跳绳
啊、
嗯。后来有一个。人说是我同学，
没错没错，
他真的是同届的，
嗯，
是隔壁班，他是练扯铃，
嗯，
所以他也没有在练毽子，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踢得很好，
他也没有办法，他只是想上去耍帅一下。
那你们有毽子项目吗？
有
啊，就那个 哦，那个女生不是那个学校，
书记一般的，
对对，就是会主要就是跳绳跟扯铃，
嗯，
然后会有毽子队，然后陀螺队。还有一个叫做波拉棒的
波拉棒，
波拉棒
就是有、
欸、很好吃，
有三根棍子，然后你用两根棍子让一个棍子在那边甩，
哦，
反正也是一些民俗技艺，
体操的东西。
第三根棍子在空中啊，
就是他靠两根棍子去支撑那个棍子，然后甩它。
对对对，有点难形容啊，反正也是一种技艺。但是这三种是比较小众的，
嗯，
就是比较娱乐性节目。那我们学校练的还主要是跳绳跟扯铃这样。
嗯，但真的要谢谢你们两个人啊。就喜剧拍啊，第一拍跟第二拍
啊，
全部做给第三拍、
哦。还好第三个人有出现，
对啊，
不然我们就是单纯的弱而已。
像是排好一样。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片段，
对，
赞，
非常精彩，
没错。
哇，那这次很开心啊，邀请到欧马克来到我们的 podcast 了。
谢谢谢谢面白大丈夫，让我可以来就是沾沾光，感恩感恩，
感恩感恩，
不敢不敢，
是因为欧马克有新书，
没错，发了一本新书，
哇。
亲爱的马克玛丽，这是第二本了啊。第一本呢在讲的是男女感情，第二本呢在讲的就是直男人生啦。
哦，对，
所以我觉得来那个面白大丈夫是特别特别的适合，因为你们就在做直男人生的这个巡演嘛。
对
对，
没错。所以在讲职场上面
做人更难，
我
该
怎
么办？
嗯，
是来信比较多的，通常都会是恋爱相关的，还是职场相关的？
都有哎、欸，因为我们来信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写，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什么都可以写。
但感觉这两个是最大众的嘛？
就人生不是三件事情嘛？就感情，然后再来工作，再来就家庭嘛。所以第三本是家庭。
对，
他会不会出一本就是把那些比较黄色的信的
有一点点想，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很猎奇跟搞笑的故事，
对啊，有
对啊，想要把它收起来，可是就看出版社愿不愿意出了、因为
Amber
是 Summer 啊、
Amber 是谁Amber 是谁
Amber 是我们的我们 Q 版的设计师，
有一个叫 Amber 的同志，
一定有吧，
一定有，拜托拜托出现，
不是什么耳就可以了，
对
耳
没有，因为出版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政府单位的监管，就是跟广播是一样，广播电视、出版这些都是旧媒体、都还有政府的监管，如果你出了一本就是超级新三色，然后里面就是干来干去的可能我觉得，
可是标注18禁也不行吗？
我觉得可以，可是你要跟这个出版社的形象看搭不搭，因为很多出版社现在他们、都会开始分小的出版社，要分分众或者干嘛，可是目前三彩就是就仅此一家嘛，你们没有分其他系列，对啊，
嗯
嗯，为这个开一个系列，
对啊，
十八禁的系列，
我感谢感谢，是希望未来有一个系列专门全部都出马克信箱，
对，
我就觉得很赞，
因为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嗯，没错，
那里面的内容都是跟来信相关吗？还是说属于马克跟玛丽自己的一些体悟？
里面的内容都是信件改编而成的。然后回复是全部重新新写的回复、因为我们在做马克信箱的时候全部都是即兴的、就我们当场拆信，然后当场 就跟你们那天、去年来的时候一样，我们都不知道信件里面是什么这样子、对，所以就有时候回复会很吃当下的心情，
对
对、但如果是要写成书的话，我觉得好像就要认真一点回复，然后希望可以回得更多或是更全面一些，所以回复是全部都重新的，然后信件那些问题那些迷茫是就是改编改写而成的
哦、就挑你们觉得还回得不够好的信件来
哦，怎么挑？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挑其实不是我挑，挑是出版社挑的
哦，是哦，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会把信件的内容怎么讲，我们有点有专门在做那个标题，每一集，对对对，每一集都在讲说哦哪一封信哪一封信，然后就有点有把它做成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等于是改编的人他们自己去挑自己去选，然后用哪几封信结合起来或是分开来，或者自己脑补一些变成信件的内容
哦，那这个时间轴横跨多少？
横跨了5年，第一本的时候，对，第一本可能横跨就是3年嘛，这一本就横跨5年了。
所以是这5年来的集锦，
没错。
那怎么会想要出书？
就是不同的平台都想要试试看、就像 podcast， 现在可能大家会就像你们为什么想做 podcast， 我觉得可能是一样的道理。
赚钱吧。
啊、真的吗？做 podcast 是为了赚钱吗？
赚钱，
接业配是不是？
没有，最早想做 podcast 应该是阿亮吧？
哦，对，
哦，为什么？
其实因为我们日本的搞笑艺人，他们自己也会做一些广播、然后就是讲一些节目上比较不能讲的事情，然后就很向往这种事情。
哦，对。
但我行动力比较低，我就提出来，大家没有要做，我们就沉寂了一段时间。
然后最后又跳出来说，好吧，那我来做。
但是你们有什么不能讲的？我觉得你们在 YouTube 上面什么都已经可以讲了，不是吗？
就还想要讲的更细。然后更我们自己
哦，因为 YouTube 也没办法聊这么久。
对，
你说像猫砂这种东西吗？
没错，
对对对，就不能认真的聊天。
哦、
YouTube 就是要想办法效果
啊。
跟 Podcast 就可以，没有效果也没关系，就聊，偶尔来个效果。
对、
就是很多观众会觉得听 Podcast 会更认识私底下的我们，
很疗愈
的感觉。
OK，
这样 Podcast 好像营造的是一种陪伴感。
嗯，没错。
YouTube 比较营造的是配饭感。
我有，
哎呦哇，
配饭感是吧？
京剧出现了，
对
不对？对
，YouTube 通常拿来配饭的，
配饭跟陪伴。
那现场
Podcast 是现场是拿来陪睡感，
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
完了。
就没办法顺着就来，
剪掉剪掉剪掉，后面
这个金句就只能三不死来一下，
但真的是配饭跟陪伴，
对不对？配饭跟陪伴感，对。
那可能是差不多的想法，因为本来在做 podcast， 然后我们 podcast 也有放在 YouTube 上面，所以我们同时配饭跟陪伴啦。然后可是我知道还是有一群人，他们是看书的人，然后他们不看 podcast， 他们也不听 YouTube， 所以他不认识我们，他可能就是沉浸在他这个书的世界当中。
很多人喜欢翻书的感觉，
然后
很积极的想要让大家知道你们的存在的感觉。
对，因为马克信箱真的是就像刚刚阿亮说的是陪伴感，那还有谁很需要陪伴？我觉得很喜欢看书的有一群人，他们常是很孤独的人或是很需要陪伴的人，那我希望他们在看书的时候可以认识到说，哦，在另外一个平台有一个节目，然后可以支撑起说，哦，如果你无聊的话，或你想要被陪伴的话，他们是可以提供你这个服务的，
心灵上的慰藉。
对对对，所以就
像我到现在都还会买书哦，我到现在都还是算是蛮支持就是
出版业的。
对，因为我就觉得书电子就很没有 feel， 我喜欢那种书本拿起来的感觉。这个 Summer 应该很能够理解，就是那个书在翻页那种过程当中，包含连漫画我都喜欢看实体的书，我不喜欢看网络的。
最近买了一本书是？
对，最近买了一本书叫做那个
林香的写真集，
没错。
我就知道你要铺这个，我就知道。
还有一页翻不开，
一直黏着，
只翻这两页而已。
我最近买一本书是《原子习惯》
哦，
那不是超久
认真的，
真的
真
的。超久
很多年，
你们大学的时候推荐我的，
好久了，
我买两本。
原子习惯我听超久的，
看很久了，
我买两本。
不会啊，原子习惯2020嘛，就是一直畅销到现在，
它现在是畅销排行榜，
哦，是啊，
还在前十名里面。
那为什么要再买一次？
就想说那一本
真的
黏住了，
又黏住了，又黏住了。
哦，原子习惯也可以，
一本黏住了，
原子习惯也可以，
你养成了什么习惯啊？
变成素材哦，
太猛了，
买了第二本，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可能够理解马克想要出书的心情，因为我觉得属于那种我看书其实在跟自己对话，
没错没错，
所以我在看书就等于在跟马克对话。
是的是的是的，
我现在做到了。
你都已经跟他实体对话了，
实体对话。
然后现在写书，其实我也发现以前写书可能都是想一开始写字嘛，后来就打字嘛，但越来越我这一本就蛮多时候是用讲话的，就是我，因为现在的手机不是你都可以讲话，它自己会把它变成字吗？我就发现其实我好像就比较适合讲话，然后讲出来以后，然后再把那一段复制，然后贴到网络上，然后再开始去编辑，会快一些，比我重新从零开始打会，速度快蛮多的。
是哦，
哇，厉害！那这样整个创作这一本书的过程当中，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半年以上啊，然后当然有花很多时间在拖延嘛。
哦，对，
拖延症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对，然后这一次应该算是在过年前，可能集中在两三个礼拜的周末，没什么睡觉这样子，有哇，很像那个啦，研究生在写论文那种感觉啊，哦，对啊，
要赶报告，
要一鼓作气，
时间到了。
而出这个有 deadline 吗？就是有
deadline， 而且有 deadline 已经 deadline 了。过了半年吧，差不多，
死而复生了，待过一次了，
待了半年，然后所以出版社发了最后通牒 ，ultimatum 说就是在过年前一定要做，然后还用那个这个也不算情了，因为是我妇人在先，他们说我们出版编辑都要过年的时候还要看你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说哦，好好好，一定要过年前写完，然后就后来就想说哇，这个已经是最后最后最后的期限了，所以我就在过年前赶出来，赶完了之后，当然后面又还有很多不满意的部分，还有一直在调，一直在调，一直在调。所以还是又多调了一个月了，对啊，
就是有种在当连载漫画家的感觉，
编辑一直打来，
对啊，编辑一直打，
老师拜托老师，
老师你的腰没事吧？老师
那个结局不太好，
不要再玩电动了，
不要休刊啦，
会吗？会，那出版社会给一些真的会给方向，对啊，给方向或给意见，会给吗？
我觉得第一本书的时候好像因为没有合作过，所以第一本书的时候会比较担心，对，比较担心一些，然后这一本的时候可能出版社也有点放弃的状态吧，就觉得哎呀算了啦，那个约已经签了，这个人要干嘛就让他干嘛了啦，这样子，所以他们内容已经完全没有管我要写什么，可能在第一本的时候还有建议一些说可以怎么走，可是第二本像这里面我在讲那个什么啊，讲直销啊，
对，
或者是讲人类图啊，很凶， 但出版社编辑都没有讲话、欸
哦，很凶，很凶的意思是
批判这些理论
哦哦，
直销可以理解啊，人类图为什么会批判呢、啊？
对于所有只要是用你的出生年月日做出来的系统，我一概都是不相信的，
所以
把它搞爆。
所以马克也不相信八字，
他也相信。
哦、真的啊，你很相信八字啊？
因为他八字很重。
对我有，
不相信他就没了。
对，
对我有利的事情我就相信。
他是迷信自助餐啊，
对对 对, 對、
哦，迷信自助餐。
像我们之前去日本那个神社抽签，我抽到凶，他抽到吉，我再去排队一直抽到吉。对，这个才是对的。
对，他可以覆盖记忆的。
OK OK OK，
对我有效的就是信的，对我没效的就是啊，这个是迷信。
那很棒啊，因为其实这个的本质就是你不信嘛。
哦、对，他就是代表你相信的是。
其实你根本就不信啊！
我相信
你应对地方、啊，
我相信对我好的。
对
你，但还是相信自己啊。
对啊，
那马克相信十六人格吗？
MBTI 吗？
对对
对
，MBTI， 因为它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所有的答案都是自己决定的。
对，
至少我可以知道你是怎么看自己的。
哦，
带、有点主观意识。
对啊，
哦，就相对来说比那些出生年月日的东西来的
准确。对啊，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出生，你就说我的命是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啊，为什么？
那马克的 MBTI 是什么
？INTP。
INTP、
哦哦、有点准哦，因为 P 是会有拖延症的。
那 INTP 的中文是什么？什么者？
什么者？
我不知道哎、欸。
葬送者
，Undertaker 吧，那个
福利莲，
葬寿司吧，
福利莲。
I 哎、欸、哦，所以马克也是 I 人、欸、
嗯
可是感觉起来马克算是很会社交的那种感觉，
没有，就跟你一样啊。
哎呦，对啊，懂。
我也是 I。
刚刚在外面的时候，有感觉到董轩很努力的在想要什
么。有啊，非常非常非常。
我也感觉得出来，
感觉出来，不然你们都在丢球、啊。
我跟你讲一下
他的社交就是把篮球。
等一下，你们在 Podcast 当中有讲过，就是你们平常怎么生活的吗？
有有有有
在这个
稍微讲过，
我们会分享的。
OK， 我刚刚一进，因为今天下大雨，所以我就是淋着雨，然后一进来就两个人出来迎接我，啊，辛苦啦，辛苦啦，然后转身开始拿他们的那个手篮球在投篮，然后我就想说，我靠，这个是我来到一个高中生还是国中生的家吗？因为我国中高中真的就是每天在那边投篮，然后在家里面投篮，然后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然后接着下来呢，耿贤就骑着那个叫什么车？
滑板车，
滑板车，
对。
我不知道那个什么，
小女孩会骑的那个东西，
滑板车，
对，滑板车，然后从我面前呼再滑过去，然后开始在聊一些，对，粉红色，然后开始在聊说啊，怎样，最近你那个猫怎么样啊？哦，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好，没有长大，这是什么彼得潘的世界吗？
我们在欢迎你啊，其实。
那他的社交行为就是篮球就砸你旁边的饮料，
然后打翻了，然后说啊，闯祸闯祸。
然后说从来没有这样过啊，墨菲定律，墨菲定律，
就是对你特别的待遇啊。
感谢感谢感谢，
特别准啊，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哇，很扯哎，
我们真的是长不大的小孩。
对啊，
抱歉，
其实真的
没有没有抱歉没有抱歉，只是我很讶异跟吓一跳。一方面来说，可以这样活着，很令人羡慕
啊！
真的吗？
听众应该也都这么觉得嘛？谁还可以长大了以后还这样任性的活着？很少人啊！
还可以打翻东西是 Coco 在亲，
真的
哦。对 ，Coco 真的好辛苦，
对，
超级辛苦，
怎么办？
他那时候还说：“哇 ，Coco 是我们的保姆，是不是？
是妈妈？
对，真的是妈妈。”
嗯。
但是 Coco 应该乐在其中吧？
对，有吗？
他
不觉得耶，
他一听到完了完了，外面发出完了完了声音，他忙冲出来。
对啊，
对，
来你们离开离开离开，我来弄。
就跟 Coco 听到要不要出去玩一样，发出来了。
而且就跟妈妈听到小孩子闯祸这样，来来来，我弄我弄我弄。
对，
你们都站着，好，我来弄就好了。
嗯，他应该乐在其中了，
很喜欢照顾我们的感觉。
题外话 ，INTP 是逻辑学家，
逻
辑学家，
就逻字面上来说就是逻辑特别强吧。
哦，那你逻辑特别强啊？
可是我不是，我是指挥官
哦。
所以你的逻辑应该输马克。
对，
你输了。
不是不是不是，他的重点是指挥官，你们没听到吗？
哦，对，
指挥官比较上面，
对，
逻辑学家比较下面。
我不需要去做一些逻辑，
我不需要去搞懂逻辑这种事情。
他只要指挥你说你去搞懂啊。重点是他姓什么？他姓听起来酷跟对他有利的，哦、是指挥官。
所以他这个也测很多次啊，他测到指挥官之后才停止了，然后从此以后都说我
没有没有，我测了三四次都是指挥官，
本来只是陪伴者而已，
听起来就弱弱的，
眼睛小人，
小人。
做面白前我是总经理，
升官了啊，
升官
了，
从总经理变指挥官了，
你觉得差不多了是不是？
对 对, 對，到这边已经够高了，
是时候了。
所以其实马克杰也是披着 E 的 I 人吗？
E 应该算是 要出来跟大家聊天，对啊，那好像是一个工作职场技能吧。然后另外我是觉得我自己的二十几岁以前或者说三十岁以前，我自己觉得我是艺人啦，我就觉得看到大家我就很开心，对。可是后来是越长越大才发现，哦，没有耶，我好像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所以就也会越活越孤僻一些。
就独处反而是充电。
对，所以你也说为什么要出书，其实出书还有一个部分的带给我的好处是我可以带着他然后去见到你们。对啊，不然的话我就会很开心的，
真的耶，
活在葬送的福利连的世界当中。对，我就不想要见到大家，因为我觉得我很自给自足啊。
对，而且 Podcast 也都可能都自己录一录就。
对对对对。
可是这个想法很依人耶。
哦，你说可以跟大家一起 hang out 这样子吗？
对啊，就是代表你又要变E了，是不是？
没有，这是一个平衡嘛。就今天刚好你提 MBTI， 那 MBTI 是取了荣格的那个两极的概念跟学说，然后美国的一对母女再把它发展成 MBTI 的。所以荣格的两极在说的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就是假设是 I 跟E好这个象限好，那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是 I， 你应该要往E那边走过去一点。因为这样才会站在中间啊，才会平衡一点。那你如果今天就是你一直喜欢跟人家就是 hang out 啊，然后玩啊，很疯啊，然后玩完以后你可能又会有那种空虚感，说我刚刚到底在干嘛什么？那可能告诉你你要往 I 那边走一点，你要学着自己独处，
跟自己相处。
所以他其实不是在判定你是谁，他是教你你可能缺乏某些东西，
告诉你在你当下要往哪边走。那不是很痛苦吗？
对，也像是说啊，就是要跨出舒适圈或什么干嘛的。因为你如果在假设你是 I 好了，你自己就是很舒适啊。譬如说我好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录 podcast 什么这些都很舒适，那我就会一直在我的小圈圈里面嘛，对吧？可是我今天就有机会可以带这个，然后或是邀请你们来，或是干嘛，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就是跨出舒适圈的事情，对啊，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跨出舒适圈的事，
对啊，
来到面白大丈夫，
而且袜子还湿湿的，超级不舒服。
这跟下雨有关吧？
不是，是他打翻那个有关。
Coco
咖啡味，
Coco 擦太慢了。
其实就跟如果你肉吃太多，你要多吃一点蔬菜一样吧。
过犹不及啦，是吗？
如果你只吃菜的话，也要吃一点肉吧。
所以跟 Coco 讲一下，
不要 ，Coco 现在不吃肉，是不是？
他是完全的。全素哇，他连葱姜蒜都不吃，
姜吃了
哦，姜吃哦。
那葱蒜不吃的原因是？
是宗教，
因为
宗教可吃姜啊，
葱蒜
对对对，
佛教吗？还是一贯哦，道教啊，
对，就一贯道
哦，一贯道。OK，
因为葱蒜会引起欲望，
没错没错没错，有
姜不会
有这么一说，
是啊，
因为葱蒜会增强那个吧性，
还有韭菜也不吃，对不对？
对，
那扣不能吃玛卡，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吃玛卡？
一定不行，
他不能吃玛卡，
又才要吃玛卡，
他不可能吃五倍。
对，什么车的？
那其实我有点事情很好奇，就是马哥跟玛丽做了算广播，然后加 podcast 做了17年。对于你们来讲，会觉得哇，也做了17年了，想要往其他方面走，还是说也觉得哎，做17年了，好想再继续再做下一个17年？
其实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想要继续做下去，这是确定的。然后也会想要再多试试看，像玛丽8年前出过一首单曲嘛，然后今年也出了一首单曲，
对，
然后现在呢有很多音乐季都会邀请 podcaster 也当作是一个嘉宾啊，就是可能不要全部都是音乐，有人是可以聊聊天，也许你们未来也会接到这样，或是你们已经有接到这样的邀约的
fit 这样，
或是那一个时段那个 time slot 就是你们
还没，我们还没，
还没，
但是你们去的话应该也是讲等一下，
我们应该去投球吧？
对，我们翻人家的酒啊！
你们去的话，应该就是表演吧？可能表演，或是漫才，或什么？
漫才少爷有被邀请过音乐季讲漫才，
对吧？大港开场，
大港开场，
他们每年都被邀请。
对啊，像
我们还没有。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也是类似音乐季活动，叫什么？无业哦，好像也邀请了达康。
我好像有，好像有看到海报，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对，然后就是也有我们也有达康，所以我一直觉得哇，既然音乐季都已经愿意就是邀请我们跟音乐无关的人，然后玛丽现在有音乐，我其实有一点点想往音乐人挑战一下。
对啊，马克不是之前有在写饶舌吗？
对对对对对对，
之后也可以就玛丽唱副歌，
没错没错，尤其现在那个 AI 音乐这么的简单，对不对？就是直接 AI 做一做，
连统神都可以饶舌了。
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是想要看的是写的词，其实旋律有时候 不会太要求说要跟真的跟一般的音乐人一样，
你说门槛会比较低是不是？
就是可以
会往有趣的方向去看待，
对对对对对对，嗯，就不会认为那是一个音乐作品，而是会认为是另外一个跨界的作品的感觉。
还有很多喜剧人也会走那个啊喜剧音乐路线啊，像什么 Bo Burnham 啊，对啊，然后 Donald Glover 或者对啊，他们也会走这个，
我一个都没听过。
还有哈姆啊，
哈姆啊，宜城啊，宜城
啊，对，宜城，宜城，宜城，台湾的话就宜城，
宜城，宜城，
哦。欸、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哇，十七年，我看了那十七年，就是在想，面白现在做到现在才要迈向第六年了、欸，我觉得十七年呢、欸、是一个，
而且十七年都没有吵过架
哦，对啊，
很厉害吧？
真的吗？
有啊，有吵过架啦，但是
大吵
没有大吵，没有说吵到说我再也不要见到你这种，
因为合作越久，真的是会越难去相处。
你们有吵架过吗？
吵架
有听过这类似的故事？
还是我应该要访问西追？
对啊、可以，他反而是唯一一个没有吵过架的。
我们是我们垃圾，然后说拜拜的，
不想打过，难怪会离开。对，对，没有吵过，应该说那种吵架感觉都是属于对事，不是在对人。
哎、欸，
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而有所可能立场上有所
哦，完全不是，我们吵架都是很无聊的事情，然后都是对人的。
哦哦，真的、哦，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哦，欸、真的、哦，
对啊，就是直男嘛，大家都直男，哦、我觉得很容易吧。你们有惹过 Coco 生气吗？
有有有，每天啊，
每天，
每天，
对，刚刚就一次了。
他看起来还好，他已经习惯了、
哦，因为那件事对他来说已经太常发生了，
对、
哦，已经减敏训练了。
你说我们在调教 Coco 是吗？
大概就是这样。举的一个例子，譬如说，有一次呢，去了台南。然后是吴玛丽先去，他去完以后呢，就告诉我说：“哦，有一家盐酥鸡他吃过，他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盐酥鸡。”这件事情呢，我就记在脑子里。然后后来啊，我好像隔了一两年的时候，我也去了台南，我就特地要排行程去那家盐酥鸡。然后那个盐酥鸡其实就是有点远，我还特地坐计程车去。嗯，结果买了一大堆，买了两百多块，等那个时候的两百多块、嗯，吃了以后觉得干超难吃。
确定是同一家吗？
同一家，
真的吗？
同一家，
没有换人
品，没有啊。然后所以回来了以后呢，我说：“哎、欸，吴玛丽，你台南那个咸酥鸡爆干难吃，真的爆干难吃、欸。”然后说：“你到底会不会吃东西？你是不是猪舌头？有够难吃哎、欸！”然后我就继续持续这样讲，大概讲了。嗯，没有很久吧，
讲了十六年，
可能一两分钟吧。嗯，就是说很难吃，很难吃，很难吃、欸。然后最后这个节目现场了，所以他要去做他的现场，然后我要去做我的现场。电台节目那个时候还是25跟26楼的那个楼中楼、嗯，有一个旋转楼梯上去。嗯，所以我一边走一边干超难吃，猪舌头，继续讲这样烂透了，拜我还要去吃什么什么，生气了。
啊、他生气是闷着生气，还是会也是会
不跟你讲话啊？
哦，闷着生气哦，
闷着生气行。
对啊，哦、不跟你讲话。
他是什么座？
哎呦，
摩羯，
他就不相信这种东西啊。
天蝎，
不对，
水瓶，
不对啊、哦，
会走心的，对不对？
双鱼、
哦、金牛啦。
哦，再猜啊，再猜啊！你看各位啊，星座误国啊，各位啊，继续猜，继续猜。
刚刚那些都是随便丢的。
好好好，
刚刚那些都是错，
我已经丢了一半了，各位啊。
我一直觉得玛丽给我感觉像火象的，就是射手、狮子，
可是会不说话吗？火象会
不说话会不说话，
真的吗？
对，
狮子，
那你试一个看看。
好，射手。
继续继续，
狮子吧，
母羊，
继续继续，哦，好厉害，
双鱼，
你们好厉害，
双鱼我猜过，
好厉害哦，
居然猜过，你白痴哦，
十二个里面要猜到最后了，
巨蟹，
终于到了，
哦，巨蟹
啊，
终于到了，
难怪是巨蟹，
难怪这东西就叫结果论，
巨蟹，
你知道了以后说啊，对，没错，对，巨蟹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会剪，我们只猜了巨蟹的
词，一次
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
啊，然后我们来补说，哦，对了，因为他躲进自己的壳里面，
但是蛮值得生气的吧？
对啊，蛮值得，所以我说我的错啊，我的错啊，
可当下应该蛮爽的吧？
但是
我完全不知道，我只觉得是
真的难吃成这样。
没有啊，对直男来说，不就是这个东西很难吃，然后我就觉得很烂，然后一直跟你讲很烂，
对，应该要互相互相互相，
对对对，但他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啊，好像有点受伤了、哦、这种感觉、哦，
两边的那个心态不太一样，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已经知道，就是当我每次又说他说好的东西，或者是我在笑他什么什么， 只要讲到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说第二次咯。
哦，
就是不能事不过三。
你们的安全词，
对，我们安全词，
哇，跟主审一样，哎，量好球，
就给你黄牌、啊。
第二次咯，第二次，我就哦，知道，知道，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相安无事。
哦，已经找到相处模式了，
没错，
对，
没错，
找了17年。
那他有惹你生气吗？
很少哎、欸，应该不会，应该不太会、
嗯。那做人真的很厉害，
嗯，很圆融。有时候只会觉得，因为太圆融了，所以他讲话不是很直，就优点也是缺点嘛，
哦、不是很真诚，
对，会很不是啊，不是很直接，就是有点迂回。
那不就是日本人吗？
嗯，没错，他非常喜欢日本文化，
然后挑听者吧，嗯，挑听者吧。那你们会有就是私底下约出去玩的时候吗？
会啊，会啊，会啊，
会
啊，也会，也会。以前是完全不会哦，最近是因为他交了另外一半，然后他的另外
dating。
啊，对对对对，因为他另外一半跟我的另外一半是好朋友，所以就会比较常见面。不然的话，以前是工作一结束以后是完全不见面、完全不联络的。
通常是这样，
通常是这样，因为见面的次数太频繁了。
嗯、对, 对对对，
你们也是吗？没有，你们刚打篮球打很开心啊。
没有，可是今天是来工作的啊，
对对，
在工作场合里面的篮球
继续玩。
对对对，
我甚至有时候会想到什么，然后要传讯息跟他们讲的时候，想到啊，明天就要见面了，见面再讲好了
啊，然后就忘记了。
就有可能会忘记，
常常会这样。
确实，我们以前在刚开始巡回的时候，因为每次巡回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体验、嗯，所以我们一定会每演一场就留下来吃饭。嗯，对。但因为现在已经太频繁到啊，结束就各自回各自的。
结束已经害怕到有人会说：“哎、欸，要不要吃饭了？”
我赶快跑啊！那赶快跑、啊！
对，然后所有人都会待在自己的房间，然后隔天直到进剧场才会再见面，也不会什么约什么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去啊？什么？
如果看到他搭电梯的话，我还先在房间等。
然后如果到大厅不小心遇到，明明你也没叫 Uber， 可以跟他搭同一台车，你就会说我先叫，
我先叫，
一定会分开坐。
Oh, 那你们的吵架都在吵些什么？
吵架，所以我们
董轩刚刚说都是对事，对不对？
就例如说，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哎，新竹可能票房以往来讲不会太好，哦、那我们就想说，哎，那下一次要不要改成，例如说开三场就好？那有些人就会支持开三场，有些人可能支持开四场，嗯、那就会各自不同的论点。那各自不同的论点的情况下，我们就会互相攻防一下。
哦，
对对对，或者是例如说，我们等一下拍的那个企划要怎么进行？嗯，要怎么进行的流程？例如说，我觉得要先讲 A 再讲 B，、嗯、可有些人会觉得先讲 B 再讲 A， 就这些事情会有一些。论点上的攻防，
可这个听起来对于观众来说会觉得，嗯，这不是我平常在看的面白，好像就这样，就你们就吐槽来吐槽去，然后就举出论点，然后说啊，你这个不行啊。但不是，你们是很认真的。
没有，我们都把那个 strike two 剪掉了，这样。哦，就还是会彼此吐槽，可是我们私底下讲就会是比较震惊的，就中间是没有带有笑点，
对，相对严肃。
对，
沉默会蛮久的，
哦，
所以很多人会没办法理解，就是说，哎，我们私底下的样子好像跟台面上不太一样。像有一次我们几个去接我同学的百货公司的晚会，然后他帮我们在旁边租一个小的棚，我们就在里面休息。然后说他那时候开门进来。所认识就是所想象中的我们是超级嗨的，就耶！我等一下演出了，等一下
要
OK OK， 叫叫来，
谁会这样？
叫
这听起来是你同学的问题，
就是会觉得是这种嗨法，因为他说以前他有接待过一些那种什么那种打鼓的什么酒什么的，
打鼓会这样吗？
表演的团队也是会有那种激励机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说嗨开门，每个人都被划手机，他说哦要上哦 OK OK，
我们一开始也会激。机器啊，
对，可是到后来就完全不会，
因为太频率太高了。
对，频率太高了，而且大家真的有时候每一个时间都有每个时间该做的事，嗯，机器反而不一定有办法统合起来，因为有可能这个时间刚好前台 Coco 他们已经在忙了，对，嗯嗯，所以我们到最后就变成就没机器啊，搞到最后反而是都是有嘉宾的时候才会吃宵夜
哦，因为对嘉宾来说不频繁嘛，就是为了他们而吃的，
而且都是女来宾的时候才会吃宵夜。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要是没结婚过的，
单身的。
有一次毛毛来就没吃宵夜。
我老婆有参加直食的演出，嗯嗯，然后他就说奇怪，你们每次去演的
都有，
都会去吃宵夜，为什么我们直食整趟旅程从来没有吃过宵夜？
直食去了六个县市，演了30场，
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宵夜，
因为你有小孩啦，不方便啦。
我是这样跟他讲的。
对啊，是有 小孩睡不方便，
没有，因为我想说有小孩要早一点睡啊。
对
对对对，
没有啊，我在他们房间旁边，他们被吵到两三点、三四点都还没睡。哦，
什么意思？
就是小孩有时候你比较难抓他睡眠，
兴奋一下，
难抓，
以为在自己
已经有小孩那个次数，
对，那时候我觉得哇，好累哦，
真的要硬都。肝会变硬哦，因为没什么睡，
想要开头怪怪的，这个就没办法写进书里面了，绝对被删掉了。那马克会觉得说，已经合作了十七年这么久，会不会很常被误认为你跟玛丽就是一对、啊？
有一阵子会，就直到他交了
男朋友，
对他交了另外一半之后就不会了。
这样你的另外一半不会吃醋吗？
哎、啊欸，还好，就是我的太太是一个超级明理的人，嗯，她在交往初期的时候就觉得她要跟吴玛丽打好关系，因为她知道就是这是我的工作，然后好像是我的人生志向志业，
哦，很成熟哎、欸，
嗯，非常非常、啊、哇，所以前面我的确有几任女朋友，我每一任都很认真，就是想要走到最后嘛。那玛丽的确有几任是因为她，所以没有办法走下去的。
哦，
真的好哇，
确实有可能的，对，
尤其是那個我可能不会爱你这一出剧出来的时候，会让很多人联想、欸，哎、
哦啊，没错，
觉得哎、欸，你们是不是就是这种关系？
而且听众都会啊，人都会这样，都会投射嘛，都会自己脑补啊，就会想说哦、啊，包括我刚刚提那个西追为什么离开呢？啊，
对，
就是自己会想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就算你们已经觉得我已经解释非常非常清楚了，
对，
我们就是垃圾以后离开的，可是大家不会嘛，大家就觉得
一定有吵架，
一定有打过跑，
对。
一定有人把奇怪的东西放进别人其他的哪里去之类的，怎么之类的？
哦，
对，
然后
不管你怎么解释，
连我们四个男生都有办法配对
了。对啊，真的，
马哥猜得出来 CP， 我们里面会有 CP 哦。
你们有 CP 啊？
对啊，是观众自己配的哦，
有吗？
有啊。
哦，你是那个观众哦？
对对对，
你帮我，
你现在要帮我们配了。
对，哎，你不知道吗？最常讲的 CP 啊，
谁？
你们两个？哦。
也没有，
他们是真的啊，
对啊，
真的啊，那个不是传的、
啊。没有，你以前不是跟西追吗？
对对，我就是有一种
甩掉
爱上之后就会把那个人弄走的病。
哎、欸，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
你的牙套到底要戴多久？
对我那个医生真的是跟我讲两年，但是我现在已经戴到第三年
了。我从认识你到现在，我就看着他一直都戴。
对啊，
你又出一本书叫《牙套十七年》
。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啊？
戴牙套很难、啊。
你有跟他讲说你要拆掉吗？
没有，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所以我都每次去都没有问，然后他也没有讲，
而且
过了两三年了，
戴牙套好像会有依恋症，就是他会不想拆掉，
会吗？
要拆掉之前会觉得很可惜，会好像。
你有戴过吗？
没有，毛毛有戴过，他要拆掉之前觉得很不习惯，然后身边的人也会说不要拆啦，
怎么会？
好像是看习惯，
为什么身边人要说不要拆？
觉得他这样很可爱啊，
关他们屁事、啊。
一拆的那一瞬间，你舔自己的牙齿，有一种。高潮的感觉，
对啊，一定可以。我就是在等待那一刻，
会不会舔都是牙垢的？
那也很够味吧？舔一圈配一碗饭
、哦。所以你自己是想猜的、哦？
当然了、
啊哦，对啊，戴这个很不舒服哎、欸。
那你就问他，都多一年了。
而且他最近不是还要打骨钉吗？我想要打骨钉，
打骨钉不是很早期的事情吗？
啊、中间的吗？
对啊，
那你不就还要再？
我一直以为打骨钉是会要收尾、欸，
没有，你打骨钉就代表还要再移很多，还要再等很久。打骨钉以后，可能就是还是要十个月一年吧。
啊，打骨钉就有点像是你搭上船已经很久了，然后现在才跟你说我们要放缆绳，准备要出航了，这种
可能
还没出去、啊。
这中间没有人去抱怨吗？
他想说
你还、啊、就是你干
嘛？你不敢抱怨啊？
对啊，你不敢。
我有一次就是有问说，哎、欸，医生，那我现在如果改做影视美的话，会不会变比较快？他说，哎呀，没有这个必要啦。就把我继续用。
可是你现在牙齿已经很进去了、欸，
我觉得我是有蛮有感的。
哎、欸啊，你拔了几颗牙？
三颗，
都在这边吗？
好像左右各一颗，然后下面有一颗这样。哦，
他会不会最后整完整个牙这样凹进去？
不可能吧？
但你自己觉得长相有变很多吗？
最近是有觉得变蛮多。
我已经忘记你以前长什么样子，
我一直觉得没有变呢、欸。
因为一直看吧，一直看没有感觉、
啊。我也觉得你都没有变瘦啊，哦，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你瘦很多，对不对？
真的吗？有瘦吗？
也还好。
哦、有啦有啦，再等一下好不好？
哦、应该说我认为他以前的特色就是厚道啊、嗯。我原本想象中牙套可以把一个人的厚道整个都
哦，应该不太可能
铲平这样、嗯。
可是我现在应该没有那种很厚道的感觉，
没有了。
对啊，
比较偏瓜子脸。
好、哦，谢谢。
这边有线条了。
对对对，
嗯，你那时候有
因为他是打电波，不是
打哦，那是因为打电波的关系嘛。
最近打了音波，不知道跟牙套有没有关系、啊。
难怪你说最近比较有感，
所以
没有啦，真的，我觉得咬合还有发音也开始变得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哎呦，
咬字的部分
发音会怎样？
会开始讲英文，
讲话会变得比较舒服一点，变得比较轻松、
嗯哦。真的、哦，
对对，咬字的部分
轻松哦。
以前比较吃力，
以前会需要刻意讲话。
才能讲得清楚。
对对对对。
哦啊啊！你是不是很能够感受到那个牙齿跟牙齿碰撞的感觉了？以前就只有这样子吧？
没有，以前是这样子，以前是这样。
啊，现在是嘎嘎嘎这样。
那不是
哇哇！这一段我在旁边听起来，真的觉得你们好不熟。
对啊，
我们就不熟到爆哎、欸！怎么会这样啊？
是土拨鼠吧？啊，好了，
马克有带过吗？
我有带过。而且 你想要知道的话，你只要试着这样讲话就好了。
这样这样，
你就觉得真的蛮吃力的。
哎、哦，马克之前是为什么要戴啊？
我的牙齿中间有一个哦，哇，这个故事很烂，
很烂，
跟拖延症有关系。
哦，
好，我有一颗牙齿蛀掉了，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去看它，我就觉得我就放着就放着就放着，然后呢就发现它的洞越蛀越大，越蛀越大。当我去看它的时候。第一间牙、哦、还有另外一个，我以前不喜欢，要预约跟有固定的牙。
我也是，我也是，还有发型师也是，
这个很糟糕。
你说我们很糟糕吗？
对，这个很容易出大事。
哦，是吗？
对，然后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注入，然后又随便找一间牙医说，反正牙医应该都一样吧。
嗯，
他就看了以后帮我挖挖挖，挖完以后那个洞以后，他就说。你这洞太大了、欸、你现在这个牙齿很脆弱，大家可以想这个牙齿是这样子，然后它可能里面全都是空的，所以它只剩很薄的一层壁，
哇，
它随时会脆掉这样子。
哇，
他说、你这样真的很麻烦，然后我现在可以暂时帮你填起来干嘛？然后我想说，好啊，那也只能这样听他的啊，听他以后、啊，可是他还是不舒服嘛，我又再去找另外一个，
嗯
，OK， 找了另外一个以后呢，他把它拿掉，他又说，哇，这个很大，你可能去，反正讲一样的话。之后呢，在第三次再找第三个的时候，他把我牙齿弄断了。
哈，你们是在玩那个弹瓶盖最后的那个游戏，是不是？
像叠叠乐，
谁弄断谁就要喝。
然后最后呢，他就弄断，弄断以后怎么办呢？啊，第四个他说，哦，这个应该要拔掉、哦，不然的话就在那边。对，他就已经烂到要拔掉，所以拖延症让我拖到一个牙齿要拔掉。拔掉以后，接下来呢，我就想说，哦，拔掉那要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就是植牙嘛。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想说，哦，可是植牙要十几万呢、欸。
对啊，
植牙很贵、欸。
嗯，
有没有办法？就是我空在那边，空在那边也是一个选项吧。
嗯，
然后医生当然就说不好啊。然后突然我不知道哪天就是有雷打中我，想说，哎、欸，既然我这边空一个。我可会把后面的牙齿拉进来、
哦，
前面拉过去、啊，我就是一个正常的牙齿了呢。
对齐前面的人就对了，
就对，好像可以顺便做一下美齿，就前面就可以漂亮一点。嗯、然后花了15万，
我更贵啊，
那比植牙更贵了，
更贵、欸，
没错。
植牙一颗要多少钱呢、
啊？那时候应该就十几，也是
十几
万，对啊，
就差不多了，只是花的时间更久。
对，花更久，然后也那时候也是戴钢牙。
是哦，
嗯
啊，花了两年吗？还是三年？
一年十个月，
哎、
欸，才一年十个月而已、
哦。对啊，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觉得值得
哦、
啊。你的故事呢？
好正面啊、
你的故事呢？你三年有什么故事？
等我拿掉之后，我催生了一个短剧。
对哦，牙医短剧、
哦、对
啊，我催生了一个短剧啊。
实时的牙医短剧是他的看牙经验，
就是那个诊所把我当小朋友看的感觉，
然后他觉得很靠北，就把它写下来，
就把它写下来。
我之前去看牙还有一次，就是因为也都没有预约嘛，所以就直接去了以后呢，我说哦，我现在牙齿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有没有医生可以看？然后那个诊所的护士小姐，她就护理师，她用一个似笑非笑，然后跟对方使个眼色，有啊，我说。有就有，为什么要这么暧昧？好，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是一个女医师，然后她就帮我弄。那是我此生最痛苦的看牙经验、
哦、
啊！真的？
为什么？
因为她非常粗鲁，
女生哦，
非常看看看，空空空，哎，弄下，然后弄完
工地的吧？
弄完以后，我真的是就是这样扶着这样出门，然后就缴钱拿回健保卡，然后那两个似笑非笑。 现在你知道了吧的那种眼神、
啊、好可怕、哦、好贱哦，
像被刚侵犯完一样。
对、啊、
对，所以其他的那一间牙医有很多个诊间，有很多个医生，然后每一个都很满，每一个都有，就外面还有很多人在坐着在等什么、哦、
对，
就他没有
哦，
有鬼，大家就是
找到原因了，
没错，大家还是要找到一个自己习惯的发型师跟牙医吧，
对，长期配合的。
对啊，
你改掉那个坏习惯了吗？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长期固定的、哦、没错，
好难哦。
然后突然开始似笑非 ,
那很可怕、欸、
不行吗？拖延症好可怕、啊、我们都是有拖延症的人吧？
我没有。
你没有？
我还好。
他真的没有，他是想到什么事情会立刻当下去做的人。
如果是重要的事情的话会。
哇啊，不重要的事情
也可能会拖，可是不重要的事情就算不做也没差，
是没错啦。
对对对，像我那时候我们健康检查结束之后，我的胆固醇跟血糖偏高，
嗯，
我马上就去安排抽血去做
第二步的检查。
对，然后要怎么改善，然后我就马上去做了。
对，
哇，
他好像三个月内就把那个数值拉回正常值了。
对对对，
你很优秀、欸、
我马上从红字变黑字。
这三个月我们都还在犹豫，哎，要去哪一间看呢？下礼拜再约好了。
对对，我直接找附近的。
好强哦。
但是你的不拖延跟看到其他人拖延，这会造成你的心中的不爽吗？
如果是共同的事情的话会稍微不爽，但如果是他们自己各自的事情，就对我来说就没差、
哦、
共同的事情像有时候要写本，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怎么办？
现在还好，现在大家其实我觉得都很上轨道、啊、在早期的时候确实就是有时候会写写或不写，那那时候我就一直定说，哎，不写的话下次要请吃饭、
啊、
或者要请喝酒、
啊、
或者要干嘛干嘛干嘛、啊、然后就算你写垃圾出来也没关系，至少你们要有去执行这件事情。
嗯，
早期是时候是这样规定的，
所以每次我们在陈段子的时候说，哎，要不要来看个尸体啊？
很常在前一天、隔天要开会，然后晚上再写一些垃圾出来。
甚至有一次说，明天没有生出来的话，我们直接去酒店，因为酒店最贵啊。
就不是说要去酒店这件事，而是说这个消费可能是很痛很痛的一件事，就是要让你痛过一次，才有办法克服这个推。
虽然大家也有点期待说还是
对啊，那后来
谁没写的话，
后来没有去呢？
后来那个月我们去了四次，
假的，
没有了，没去了，后来没去
了，写了四个垃圾出来。
哦，我有想要访问你们的，因为刚好这本书呢在讲的是职场，然后你们都一直在演就是各大职场会发生的那种搞笑的事情，
是，
可是。你们是不是职场经验也不是一般的职场经验
啊？对，
我跟他应该算有了、欸啊。我跟他，因为我当了2年的科技业的业务
哦，
所以真的是有朝九晚五，然后
有当过职场人的。
对对对对 对、嗯，
我在学校的行政当了5年，然后在科技业也待了1年多。
嗯，
所以算是
公家
单位。可是
学校能算是一般的职场吗？
就是有点像公务员的感觉。
嗯，
那你也有、啊、
另外两位嘞？
我比较没有坐办公室的经验，我只有在也是一个大学做过1年的行政人员。
他的打工经验比较多，
他们都是服务业比较多。
嗯嗯，
对，那他
工读生，
他就是专门在演戏的。
对、嗯，
就也没有完全没进过职场，
从一开始就一直演戏。
对，
所以要写办公室的短剧，我们都写出很不合理的东西。
我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跟木森好像那时候是直男生一的时候，然后讲出了22K， 然后你听不太懂22K 是什么意思。
哦、
那时候觉得哦，冲击很大，就说哎，怎么可能不知道22K 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也是不看新闻的人吗？
对，不看。
哦，很酷哎、欸！
我与世隔绝的人，
对，他住在北投的深山里。
对
对
对
对对对，我只有工作会出来，平常也约不出来的。
哦、
因为也要顾小孩在家里，
嗯，
对，
然后也不太会聊八卦什么，因为我都没有看，像什么 YouTuber 我都不太认识，
看篮球而已，
看剧哦，会看篮球，
会看篮球 NBA， 但像现在勇士被淘汰也没看，
然后就自己喜欢的队没了就没了。
对，
哦、
對對，
上次写剧本的时候，他只有写一个主题，
嗯，
也跟职场有关。他写了潜规则，对于职场他只认识潜规则，
想象职场的想象就是会有潜规则，感觉很有趣，
憧憬，对职场的憧憬，
只要潜规则就可以升官。
我想加入职场就是因为有潜规则，
对对对，
你怎么为什么不上班？有潜规则啊？
那我想知道另外三位，因为我觉得演员其实就是很确定的，就是演员、啊、你有没有迷茫过？就觉得我还要继续做这个吗？就是又不稳定。
我反而是有一阵子离开，然后觉得啊不行，我不能做任何别的事情，我只能去演戏了、
哦、
然后又回到，
然后加入面白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稳了，很赞，
就是更爽了，嗯，因为以前做演员的时候你要奔波嘛，
对，然后又
是各大剧团奔波，
你又不知道哪一就是接下来接不接到戏或者 casting 要不要你什么什么，
而且有疫情，
对对，
嗯，对，这种也是会就是会考虑，嗯，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太累了，然后你要去适应每个团不一样的生态，其实是一件我因为我是超级爱人，所以是一件超级痛苦的事情，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我就要认识这里，然后要跟上他们的戏路什么，因为我接的又都很不一样，什么歌仔戏啊，然后什么儿童剧都是很跳的类型，嗯，所以是蛮累的，
你快疯了，
那我又很喜欢做喜剧啊，刚好他们都在做喜剧，嗯，然后哇就在这边又很自由，可以自由的奔放，
嗯，对，
一般的舞台剧没办法自己乱发展，就没办法自己加有的没的，都要经过导演的同意。
对对对，
那在我们这边，在场上他随便干嘛，我们都没差。
对，露屁股也没关系，
露屁股不是故意的，
露屁股是被要求的，
真的是没关系。
好，因为去年他们来的时候你没来嘛，所以我有讲过，就是我觉得面白真的是一个作为演员或是剧团当中很羡慕的存在，因为可以一直演，就是也不是同样的东西，可是就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形式，然后可以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那中间会产生出一种稳定感跟安全感，
嗯，
然后也会有向心力，然后又可以在里面有，就像刚刚耿前讲，就是你可以乱搞，就是你也可以害人家，嗯，可是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因为你还有即兴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演员当中很
幸运的一件事，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就够了。
所以我想问其他三位，
对，
其他三位在那个好像董璇开始好了。
好，
你做过那个什么工程
业务，对，
然后怎么会开始要做喜剧呢？那你业务做得不开心吗？有迷茫过吗？
有，我两个迷茫，一个是从鱼梦离开之后，我第一个迷茫是要不要继续做喜剧，可是那时候也没有喜剧啊，然后你好像就只能先转幕后。可幕后的话薪水很低，然后工时又长，然后其实坦白讲也不一定能练到什么喜剧的成分，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考虑到底是要继续留在喜剧呢，还是去做我原本的科系，我本科就是资讯工程，那资讯工程的话就是有得选，就是回去上班了，就是要么继续留下来，要么去回去上班，那时候我是先选择回去上班。
那时候你不是还去拔杯吗？
对，我那时候还真的有去求神问卜，那时候就问
说，太迷茫了，
真的太迷茫，那应该是我这辈子当中最迷茫，因为我觉得我人生是有点像乖乖牌，其实就是被定好，我就是定好要念硕士啊，硕士念完就是念工程师啊什么，反而是中途出家跑去做鱼蹦是我第一个叛逆事情，然后没想到叛逆完之后反而陷入一个迷茫，就是我到底要继续做吗？如果不做这三年来好像就白费掉了。
你说鱼蹦的三年？
对，鱼蹦这三年来练的那些喜剧的东西全部都白费掉。
那鱼蹦那个时候你是就专职鱼蹦吗？
专职鱼蹦
哦，
对。
但那个时候怎么下定决心说我不要工作了，然后我要去做鱼蹦？
应该是说那时候我做鱼蹦的时候我是边念博士班
啊， OK OK，
对，我边念博士班边做，只是我博士班只念了一年而已，那念完一年之后其实在鱼蹦也待了两年了，我就想说那看有没有办法第三年就让我可以用
以此为生，
对对对，为生，这样就没想到做了第三年反而是鱼蹦解体这样，所以那个第三年之后我就觉得那是不是我那时候也27、28岁，就觉得好像又没有钱，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钱，然后那个研究所的奖学金的老本全部都花完了，然后就想说哇不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好像会，我连我自己可能都会看不起我自己，然后还要去宝贝，宝贝就问说我适不适合留在这个产业，那个宝贝是没杯的，然后我就说那我适合去当业务吗？有杯，然后说那我适合去当国外业务呢还是国内业务吗？有杯，然后所以我到底适合当什么呢？生气，就是反正他就希望你先去当业务就对了，你就先不要想演艺圈的事，然后你就先去当业务，然后问了两家都是很信任的庙，都是这个情况，然后也跟我妈讨论，因为我妈也说确实，因为如果你27、28岁你拥有这个学历，然后你没有去职场上 run 一下其实也很可惜，因为如果你到了30岁才去职场，人家要开始嫌你老了，又开始觉得说你有这个学历啊，为什么没有趁早进来，而是先去 run 一些不是属于你专业的东西，然后就听一听，我就觉得也是哦。而且当业务对我来讲是蛮感兴趣的，因为当业务你就是要处理那种什么商业模式啊，要跟客户之间对接啊，我就想说 我自己是喜欢创业，是想要创业。我想说，如果有机会从业务这边练习
学个几招，
对业务技巧，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创业。嗯嗯，就进去两年多，确实也让我觉得说，哎，好像机会来了。嗯，因为我业务技巧学到了，然后再加上我对于喜剧这个产业，其实我是熟悉的。嗯，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就刚好阿亮那时候又从鱼蹦出来。嗯，然后想说，哎，那我们几个就直接先创一个团啊，反正就斜杠做啊，也不用太大压力，反正就假日或者是平常下班的时候排练一下就好了。对，然后才这样开始。
哇！
所以等于一开始是斜杠。
像你刚刚刮波那招，对耿贤来说就是没用，对不对？
他刮到他
刮就是
我没有去刮过啊、
对啊，如果你要像你刚刚，你就是一定要刮到一个你自己爽的啊，你自己心中其实都有答案了，不是吗？
啊，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困难，是我心中没答案，
没有答案。
对，如果
耿贤有过这种没有答案的时候吗？嗯，因为刚刚那个刮波以耿贤来说，就是刮说，哎，我可以继续做喜剧吗？刮，然后笑波。再刮一个，
他应该会拿一个，他应该会拿
再刮一个，
十八个直接刮，
然后再刮一个，
找两个
刮一个，一直在刮一个。
我好像都会先自己想出一个我认为的答案啊、哦。我会去，比如说刮杯或者是一些迷信的东西，我一定都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去做。嗯，认真的事情不会真的去接触那些事情
哦、嗯。不太重要的事情才问神明啦，
对对对，就是想、
神明只是你的娱乐，
也不是娱乐，不能讲，就是我还是很相信很尊敬他们，可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我还是会
靠自己。
对，之前有遇过一个，刚好工作上遇到一个用象棋算命的，哦，那时候他也请我问他问题，然后我也问了很多事，可是就只有直男人生十一会不会成功这件事我不敢问哦，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成功，我不能得到不成功的答案。
对
啊其他问的东西就是好或不好我都无所谓，所以就问啊、
这样到底是迷信还不迷信、
不迷信啊，
可是他不敢问、
我不想得到、
不想听到不想听的答案啊。哦，我觉得 这就是有人说过嘛，你不要去问你不想得到答案的问题，就像很多人那个分手、你明明知道另外一半他好像出轨偷吃，可我就是不要去问，我不要去问我就不会知道、也有人是这个样子、
薛丁格的分手、
不可以开神明的玩笑，抱歉，
感情的错，感情的错，
抱歉，
我的错，我很相信，我是认真的，
抱歉抱歉。
我的迷茫是因为我跟他不一样，他有念硕士，我没有，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工作，因为我爸妈都在海大上班，那时候刚好毕业之后海大就有一个职缺，那我就进去了。那学校这样类型的工作，你没有调单位的话，基本上 run 过第一年之后，后面几年都是复制贴上而已。尤其是几月半毕业，几月半什么圣诞周什么，就是每一年都一样，所以每年都做一样的事情。那那时候我不觉得怎么样，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别人在做鱼蹦，因为鱼蹦就是我的希望，我学校只是支撑我
生活的，
鱼蹦就是可以让我有未来的希望。可是后来在鱼蹦离开之后，我就失去希望了。我记得最清楚是那时候离开鱼蹦一段时间，觉得很无聊，然后有一天上班的时候，从早到晚把游戏王的漫画全部看完，真的是一整天都在看漫画，一整天
看猎人吧，
好快乐哦，
只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游戏网出手游啦、就玩手游玩一玩，就把漫画追完、然后追完就觉得从来没有这么空虚过，我说我到底在干嘛、然后不知道什么，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现在业务做的怎么样、他说还不错什么什么，后来跟他聊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找履历，然后就去台北当科技业的业务。
其实这个算是你的迷茫，因为他那时候离开学校这么稳定的工作，要去挑战一个这么不稳定的所谓的什么业务工作的时候，因为他爸妈都在海大工作、所以他爸妈会觉得，哎，为什么你要？
我爸妈都是在海大待到退休的，然后他也
觉得你也可以这个样子啊。
对对对，因为觉得，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也很顺利，也很安定，然后也很多老师说这边可以做到退休没问题啊。海大是公立学校，不可能倒，也不会裁员，就不用担心。那他们说很多人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出去外面工作，可是想回来回不来，都会后悔。可那时候我觉得我不可能不出去了。我在那边我觉得心灵会死掉啊、所以后来就出去了。
那时候感觉见到他都有点像行尸走肉哦，因为那时候真的也没有鱼蹦啊，然后那时候我也在拼我自己的业务工作，也没有什么搞笑，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喜剧产业，更没有现在什么二三啊
open mic 啊，有机会去试啊，
完全都没有。所以他那时候有时候跟他见面，假日跟他见面的时候，都觉得他好像人生好像没有希望的那种感觉，
因为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就觉得啊，我人生一辈子都在学校了。
对，
那时候有一想到这个就会莫名的觉得可怕。所以后来才出来，那时候也是跟他就是在闲暇时间弄一些 YouTube， 但那时候也没弄起来，是等到阿亮出来之后，我们做现场才开始慢慢 误上轨道、嗯嗯、啊，那个时候我做业务的时候虽然比海大就在学校的时候好一点，但还是觉得很社畜了，还是很不喜欢做这个，所以还是很想要用搞笑来当我的职业。
嗯 嗯，
所以后来其实那时候我压力很大，我那时候脸上都是痘痘，压力大到这个程度、
哦、嗯，你看他现在痘痘都没了，
嗯，现在皮肤都很好了。
对 对，那
喜剧是可以救人的生命的，
是可以滋润人的皮肤。
那时候看之前的纪录片，脸上都是痘痘、嗯。那时候我去看医生，有吃药，有擦药，什么都
没用。
对，那 后来我辞职做全职做面白之后，
马上就好了。
对，一下就好了，
面就白了，
面就白了
。面白了。阿亮嘞？
哦，我其实我刚刚就一直在想，我想不太到我有什么迷茫的时候、欸。我就是一个很。
要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
很脱离现实。我就知道我不想要上班，
然后没有钱也没有关系，
我就打工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做鱼蹦，然后鱼蹦倒了之后，就是一边打工一边跟当时的西追一起做音乐。
嗯，
哎、啊，是还好他们有找我一起加入，然后做短剧什么的，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在打工做音乐。
嗯，但是你也觉得就是没有关系，就这样子。
就是现在想起来好像不会觉得特别痛苦或者是特别、嗯、啊那个时候压力很大。
但你身边的人呢？
我身边的人
爸妈跟女朋友。
哦，那个时候有一个交往很久的女朋友，她就是一直在供养我的生活。
哦，小白脸啊，小白脸时期、哦、
小白脸时期，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会有点自卑。哦，对，现在想会有点自卑，然后有点对不起她。
哦，
常常会对她发脾气这样子
啊。
有的时候、
哦、你拿人家钱跟人家发脾气
太少了吧，白痴，你这个是什么
太烂了吧、
这个就是那种家暴男啊，
还没有静脉曲张就可以好好当你的柜姐，
我靠
没有啦，
通货膨胀你知道吗，
就是会一些小争执啊，然后就是会放大、啊、然后就吵架、啊、
但后来他没有要求你就是要去干嘛，还是他真的觉得他就是支持你的梦想？
对 对，他就是支持我的梦想。
哇、
嗯、真的很像日剧里面那种女朋友。
没错、
嗯嗯、
哦，也听过蛮多男生，就是女生比男生的条件好、
嗯，
那男生反而很容易对女生发脾气，
嗯，
因为会有自卑心理的样感觉、
嗯，
对，
嗯，
而且阿亮是可以让自己过得很惨的人，我跟董璇不行，我跟董璇是会想未来的事情，
嗯嗯，
可阿亮那时候已经没钱到他冬天快要冷死，
对，我就在想办法看怎么样还可以更惨，
好扯哦，
所以那时候他快冷死，我就给他一条棉被，
应该说我对于环境的忍受度跟被影响的程度是很高的、
嗯、
就是这个环境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所以跟着他们一起好的话我就可以变好。
OK，
感觉
所以遇到人很重要、欸、
对对对对，
不然你遇到很糟糕的人你也觉得没关系，反正我可以活下来，
有可能。
所以遇到蜜蜂可以找到蜂蜜，遇到苍蝇可能找到大便之类的。
对，就像我跟耿贤去泰国我们就狂喜
是狂喜
那跟我朋友去越南我们就是做一些很正常的事这种感觉。
对，但是第一个是蜂蜜，第二个是大便
我希望未来就是有一天你们吵架吵到说面白我不想做要拆伙的时候，你们可以回来听这一集
哦，
就是因为
这就是树洞啊，
因为你们是彼此很重要的存在，就是少了一个都啊，木森还好了，因为你本来就是，对啊，你是后来才加入的。
但木森是开创直男生的元老，
他是那把钥匙，
关键
哦，他是火种。
因为直男生一是他说要做的
哦，
一刚开始我们从鱼蹦离开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开一个小酒吧，
嗯，
然后就觉得想要把那种一现在很流行的二三卡米利这种概念引进他的酒吧里面，
应该是说那时候他酒吧生意太差了，
对，
要找
搞一些活动，
对，要找娱乐者，
因为我们刚好搞笑者们有合作，
嗯，
然后他也说他就要离开鱼蹦什么，我就说哎，不然就来我店里，我们弄个表演这样，
嗯，
那一次就是直男生一，
对，因为那时候我跟他都还在当上班族，所以想说哎、欸、要叫什么、啊，不然就叫直男生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三个人弄完也蛮成功的，但是。就比较现实一点，就是那边的收入就是还是没办法支应开销、嗯，
而且
就
一次性的。
对，所以我们就只好哎、欸、回去各自上班，然后做了大概三年后，做了直男生二跟直男生三的时候，三就把他找回来再当嘉宾。
嗯，
所以那时候西追一离开之后，我们下一次就马上想到那就是木森，因为木森也算是
哦，因为陆陆续续三之后，然后也演了七，
对，
然后又演了五，
对，
就是陆陆续哎、欸、怎么一直就开始有，
甚至西追还没有说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哎、欸、不然木森。
有点无缝接轨
对啊，
腿一下，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们是很就你们那个羁绊，希望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可以回来听，然后就会知道说哦，其实你们如果各自的话都会过着在海大终老，
对，
然后
在业务
圈就是一个 I 型人做着 E 型人的工作，
对，
然后你继续冬天很冷
很冷，
哦，对，他夏天的话他在二十几岁二十七岁前哦，
30岁
前，他房间从来没有冷气。
对，
很厉害，
厉害。然后我的床超级小，我是没办法翻身的。
哇！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你没有棉被，我进去看你的棉被，竟然是人家那个睡袋的外面那一层。
哇！
有啊，有这个实习，对不对？
哇！
不是袋子啦，是被套。
被套，对，很扯哎、欸，对啊。我想，哎、欸，
装棉
没
装棉被的被套。
夏天盖被套啊，冬天再套棉被啊。
你没有想，你没有想过用报纸或纸箱哦？
那看起来太可怜了。
你还想，因为听说纸箱很
保暖，
保暖，
对
对对
对
对，
不然猫咪不会喜欢。
而且那时候抽烟也都是烟味感。
真的假的啊？
没有啦，没有那么夸张
啊。一直去酒吧里面看见有没有喝剩。
但我很常是那个缴不起电话费，然后被停掉。人家也打不进来的这种状况，
很扯。
然后那时候他骑机车，他油标板是坏的，
对啊，
他都要赌说这个能不能撑到加油站，
就是能不加油就不加油，
结果掉车了好多次，
在桥上，
很常停在桥上，对啊。
其实董轩以前也蛮惨的、啊，他以前住过永和，然后去过他家，他有一次床坏掉了，那个房东就搬一张沙发进去。然后有半年都睡在沙发上，睡到腰好像在痛。
对啊，
你这部分跟我蛮像的、
啊，没有变成林书豪。啊，我们都会有种，哎，刚才睡的时候觉得还舒服舒服，一点点不舒服我们可以忍，然后一忍就忍下去。
就是我们其实是不想要麻烦别人的，所以可以委屈自己。好了，你给我沙发，我就睡沙发。我不能跟你要床嘛、
哦，
不好意思跟你要
啊，
对不对？
对啊，
对
啊。
后来你搬到内湖，门口全部都是蟑螂啊！
哇，
那因为内湖旁边有一些树林啊什么，然后有一次印象深刻就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那个铜门啊爬满了蟑螂，因为好像是有人在消毒还是怎样，完全不敢进去。然后就觉得到那次我还没有想过要搬家，是直到他们我们出来做职男生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我都一直住在外面。他们那时候三个住在一起，他跟西追跟阿良，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一定要聚集起来比较好讨论事情、嗯？那时候我才想到说，哦，那好吧，那就真的也抵挡过一阵子，然后后来就选择屈服了，
才告别那些蟑螂。
对，告别。
而且他的房间超小、嗯，然后里面有一堆垃圾，然后那个他的书柜已经被书压垮了，
啊、
然后他的厕所被50兰的杯子占满。那时候我想说，你怎么可以生活在这个环境呢、
啊？那为什么不丢垃圾啊？
因为那边丢垃圾非常非常不方便，因为那个垃圾车都是那种晚上7点半，我都还没到家，因为还是上班嘛。
那你白天上班的时候拿出去啊？
一刚开始也是这样，就是哦，就弄成小包，然后就去丢，但是就是垃圾就会越来越多，就有些东西，例如说饮料嘛，就。几个人就想说，嗯，那再堆多一点，然后再堆多一点，然后就变一长串。
就是他丢的速度赶不上他累积的速度。
对对对，我累积的速度太快，
所以我觉得哇，人是真的很难脱离舒适圈，因为那边甚至不是舒适圈。
对啊，那一点都不舒适、欸。
对对，可是他就是觉得哦，反正我习惯了。
对，应该不叫舒适圈，而是习惯圈，
所以很可怕。我觉得哇，
所以你才要看原子习惯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要把一些不好的习惯给破除掉。
就人要改变真的很难
啊。下一本我就要看上班难，做人更难，我该怎么办？
好
突然夜配
好
诶，那马克刚刚听完了面白之前在职场的一些工作状况啊，有办法猜一下就是随书附赠的这个小心理测验，职场丛林动物心理测验他们各是什么动物吗？
哇，
我们有做
哦。你们都有做吗？
做了，
全部都做，
我们做爆了。
是有两个人一样
哦？对
对，
我们四个中有两个人一样。
是用看得出来的吗？要跟你讲我的出生年月日吗？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但其实因为今天耿廷有提到 MBTI 嘛，所以其实这个心理测验的背后的逻辑就是用 MBTI 的方式。
哦，那我们可以猜猜看，
动物版本的是吧？
对，
嗯。好了，我来猜一下。
好
，OK。
我想以你们的，应该因为对金钱的那个欲望都很低，所以钱的应该可以全部都。删掉。
董轩对于金钱的欲望超高，
除了董轩之外啦，你们另外三个
第一名是赚钱。
嗯嗯嗯，
他不爱搞笑。对，
如果你爱赚钱的话，好，我要直觉乱猜啦。
好，
孙悟空，
猪八戒吧，
对，唐三藏，我要去取经呢。
还是猎豹？
不是
啊，
我其实我做出来，我觉得那个动物形象不太像我、
哦、
但是我觉得描述
是你
像我、哦、对，
因为动物形象其实真的是很难要硬凑、哦、所以重点是那个描述啦、
哦、对对对
对
对，
招财猫啊？
不是，
是什么？
小蜜蜂。欸，
你是蜜蜂啊？
经济奇迹的代
表。我是嗡嗡嗡。
哦，所以是苦干实干那一种的、啊、
可我觉得我好像也不够苦干实干。
还是你没有认真在做这个测验？
有，我很认真，我认真。没有，可是他的描述是准的、啊、为了理想而努力。 嗯，这个蛮准的、啊。嗯，脚踏实地，认真负责。嗯，准的吧？一个人力气小，一拳力量大。你要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事，可是我要很多人啊，其实蛮准的、啊。然后你看，你看里面最屌还有提到，如果五月天是为爱而生，你就是为成就感而生。没有，只是想要讲五月天的，
连你是舞迷都算出来了，
都算出来了。
那我猜你们三个剩下三个，其中应该一定有吴伟雄吧？
吴伟雄。
我不是，
没有，
我也不是，
也没有吴伟雄，
没有，
我的也蛮像的，我的
完了，
反倒是刚刚马克有一个，是其中一个人有，
两个、
啊，
两个，
你刚提到的那，
两个，
两个，
对，两个，
孙悟空啊，
他们两个
不是，
台中会出现的啦，他们去台中，
金钱豹啊，猎豹，猎豹，
对，
猎豹，
猎豹，
猎豹是我们三个里面的两个人，
哪两个？
哪一对？
哦，哪一对就是你们两个？
没错，是我们两个，没错。哦，猎豹它是叙述是什么？
我独自
升级。
你有看我独自升级吗？
哦、没有、欸、
我有看，
但是我们是蛮独自升级状态的人。
然后两条岔路会选人，
我喜欢升级的感觉。
嗯，我也是。
人生就是要对自己负责。
就是他有讲过一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
对，
我不能去管你的情绪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这句话是对前女友讲哦，
好直男哦。
现在的呢，
但这个我有想要对猎豹讲的话，就是要记得你们是有能力的人，然后不要因为自尊跟虚无缥缈的意义而把自己饿死了。
哦，你是会把自己冷死的人，
嗯，因为比较艺术家性格
哦，有可能有时候会坚持某些很无聊的东西。
可是你没有艺术家。
我都有。
没有，你
因为艺术家听起来好听，所以他有
这么爽。
对，
这么想要的他都有。
对，
那木森是什么呢？
我是狐狸
啊。那跟我一样
哦。狐狸哦，
耶，你们两个狐狸。
对，
所以每天只想追剧玩乐躺着赚。
没错，
对我来讲就是我顾小孩跟家庭陪伴，
那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玩乐。
可是马克还做那么多事情，不就是一直想要脚踏实地，为了
成就感
而奋斗吗？
好像没有诶、欸，
没有吗？
我其实最希望就是可以什么都不要做，
躺平。
可是你做这件事情就很
对啊，你做了超多事情的、啊，开了
主动做了、
啊，很不像狐狸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可能被攫取了，我不懂，我自己也不懂。
重做一次，让他来做，
交给我。
没有，就是那可能就是狐狸是我理想中我希望可以当的。哦，
如果在条件允许的话，
别人笑我太坚强，我笑他人看不穿，你们会觉得我们敢跳？
敢跳？我觉得好像还好，
就是你们会在心里面觉得啊，你们是笨蛋啊，但我也懒得跟你们这些笨蛋说话。哦、你会这样？
欸、你怎么知道？
你就是有散发，
不是笨蛋呐、啊，就是
啊，我不认同你们说的话，但是啊，算了，随便你们啦。哦，
对对对，
就是会有种啊，认知不同就不用一定要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木森比较是偏，就是他只做他自己想做的事。马克出书应该也是，就是这是他想做的事、啊、
哦，想做的事不一定是躺平，而躺平也是你们想做的事，但出书也是你们想做的事。
哦，因为刚好有一个可以语音输入文字的技术出现了，
对
对，
所以可以加快这个进程。
哇，以后那如果有 ChatGPT 出来的话，可能第三本书就不用拖到第五年了。
没错。
哦，其实这一本书在写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想过说，我就让 AI 来写好了
啊。啊，对啊，
对啊。可是其实 AI 写的都太
文绉绉，
太官腔了
啊。
因为对 AI 它是那个语言模型的训练嘛，所以它不会有立场。嗯，所以你写出来就会很没有观点的感觉。
欸、对对、
哦、对。
那如果你念完然后再给他整理吧，
可以这样试试看。哦、但我有这样试试看，但出来以后我觉得靠太烂了，我自己还比较快。
感觉 AI 还不到那个程度。
目前还不行
了，再等个几年了。
也许要加入一些人性去训练的话，就是把它变成很像我啊。那这样就也许就有可能、
啊、要复制一个你出来。
对对对对，
那请三彩文化去训练就好。
我现在自己有在做这件事情、
啊哦。真的、
啊？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在有成立一个品牌叫做声艺嘛，声音的声，艺术的艺。然后我就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试试看，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复制我的声音，然后我希望看可不可以复制我的思想。那这样也许以后大家来马克信箱，你也不知道这个回复人是谁
哦。
假设如果用听的话，
哇，
我的目标是做到这样，
图灵测试，
达到狐狸的世界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真的可以躺平了。
哇，那真的
为了躺平做了很多努力耶，
没错，
很棒哎。
哇，可以用这个声音去弄诈骗吗？哦，
现在超多诈骗就是这样做的。
对、啊，我都用声音的，我是
现在连影像都可以诈骗了。
对啊 ，deep fake，
好烦哦。
第一部 AI 的那个 A 片也出了，
嗯，
哦，你已经看了，
我看了。
很未来会更好，
很奇怪，他的表情太奇怪，
超奇怪。
未来会更好，
我有，我也有看，看不下去，
你们一起看的，
看不下去，
对，
一起看。
哎，那我想要就是进入一个制肥的环节
哦，
哎呦，
来了，
哎，我也有，
啊，对，
来阿亮的先好了，
好啊，好啊，
好。
不好意思，马克，有一封信想要你念，可以吗？
没问题，
麻烦您了。
好，这个马克信箱的箱，故意写这个箱，是你真的不会写，还是
我自觉得有点怪怪的，原来我写错了，可恶，原来写错了，
一厢情愿的箱啊。
哦，不是故意的哦，你写一厢情愿的箱，
哦，那你现
在知道是哪个箱了吗？难怪觉得
怪怪的，
那你知道是哪个箱吗？
好像是竹字头的。
对啊，
哎，
对
了，而且你真的很上道，给钱，
没错。没错，
哦，
太棒了，太棒了，哦！马克信箱就是我们点友，好像觉得我们很可怜，他们都会贡献箱油钱给我们。
对，他们会摇个铃。
对，来，今天没带铃，来自于一个冬天都要被冷死的人，我这个会特别特别的裱起来。
没错，
存了很久，
存了很久啊。
对，一次给你。
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 W， 我想抱怨我的同事。
那不是我们吗？
我是在一间算是有点新创的公司上班。大家想法都蛮开放自由的，有什么话都会直接说出来。但我有一个同事，不知道是怎样，他不是话直接说出来，他是屁直接放出来。自首，自首，谁？哦，大家看，大家看，就是木森，每次都毫不掩饰，直接输出，那个屁声大到同事在讲什么都听不到了。有一次，他还趁我蹲下来的时候大喊 ：“Kita！” 你是喊 Kita 还是来了？
来了，
来了，来了。那是我这辈子最耻辱的一天。
真的假的？
好希望有个锁匠把他的肛门紧紧锁上。听说他私底下还会在公共场合露出屁股，有露屁股的癖好，露屁屁。不知道马克玛丽有没有遇过相类似的同事呢？如果遇到会怎么做呢？下次再跟你们分享。有个爱看大奶的跟没有盲肠的同事的故事，随心附上100元。
耶，yeah!
wow! ！
好爽哦，自己的故事被念出来，好爽，哦，
好爽啊，
好爽哦！
怎么踩着别人呢？
这是佑佑的
哦。好，
没有盲肠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没有盲肠投射很好笑啊。
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一名35岁的游戏工程师，现在的工作算是得心应手。但就是薪资不如其他的软体工程师，虽然说薪资已经是足以支撑目前的生活，不太需要加班，能有空闲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在遭遇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没有办法游刃有余。一直以来呢，都觉得工作必须要有兴趣的支持，却有几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会怀疑自己的决定。请问我该放弃对兴趣的坚持，转换跑道吗？感谢读信读到这里的马克，很喜欢你们读信的小剧场，这次有机会自肥真爽。好的，这个来自于佑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兴趣是什么？
其实就是玩游戏啦。
就是玩游戏吗？
对，跟游戏相关的东西。
那你现在在游戏产业当游戏工程师，不就是已经是美梦成真了吗？
但就是在薪资上有点不满意啊。
哦，可是钱又不是你的兴趣。
但是在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候没办法游刃有余。
哦，对，要游刃有余。
重大决定是房子
就是之类的，
或者是加仓啊，加仓特斯拉之类的，
还是染头发，
这个已经做了吧？
换一个更有可能创造这种薪资的行业，比如说也是打什么电竞选手，
不可能啊，
老了老了没办法
哦。
那为什么那些同事的薪资会比较高啊？
你说其他产业吗？
你一样是软体工程师的话，
其实就是产业的问题啊。
哦，产业哦，
对啊，对啊，对啊，
哦，
比如像台积电就一定比较高啊。
哦，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然后可是因为我是蛮早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喜欢广播嘛，所以我18岁开始做广播，然后在大学期间都会觉得哦，这只是一份打工，就跟你们摇饮料去麦当劳，然后我是在广播电台打工，就很 OK。可是呢，到当完兵之后，然后真正开始，我还是继续在做广播的时候，然后我的同学就开始去当什么什么储备干部啊，有出国念书干嘛，然后他们的薪水跟我就非常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到说，如果我想要继续做广播的话，我一定要有另外能够支撑我生活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学投资。
哦，
对，我就用投资来 当做 我那时候是想着说，我的所有的收入水平跟我的一个同学他在一间外商公司的年薪是差不多的话，那比较起来好像就不输，就是心理上面那个剥夺感不会这么大。
对，
可能就像悠悠你现在你觉得哦，其他也是软体工程师，可是为什么他年薪那么多，然后我只有这样，我们做工作可能差不多这样子。所以建议是可以去找一些其他的多元收入来源，然后那个多元收入来源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蛮好的，是你可以想象出很多个，因为有网络的帮忙嘛，对吧、啊？像刚刚那个牧森讲的，你可以当直播主啊，或者你可以干嘛，一开始可能都没有钱，但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要考虑钱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要想想看哦。假设今天你已经喜欢你的正职工作，那你的副业你就要去找哪里钱多
啊？
相反的，假设你今天的工作是啊，比如说像董轩那个业务工作，他带来的收入不错，可是很空洞，然后觉得没有兴趣不开心，那你下班的时间你就去做让你快乐跟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分开一点点的话。
所以你现在想找一个赚钱的。
对
那来做我们 Podcast。
对啊，
对 Podcast 对你来讲是兴趣还是赚钱的？
其实也是兴趣。
是哦，
因为不赚钱了，
还早啊，
等着他赚钱，
还早啊，
他有赚钱的潜力啊，
对啊，他有赚钱的潜力啊，
对
啊，
我们就是五年前的特斯拉，
对啊，对啊，对啊，
好，我再放一下子，
对
对，
不能卖掉，
这个 podcast 也许真的是有潜力的，值得投资啊，
对
对，
哇，感谢马克，
对哇，
对，
真的自肥了，
还没付一百，
对，
因为不能游刃有余。
差了一百块吗？
所以重大决定是要不要付一百。
然后有些游刃有余是可以想一想的。
哦，就是不一定要。
对，譬如说，我觉得台湾人很多人想要买房子，就是真的需要买房子吗？就这一件事情，它很有可能是一个迷思。就是如果你把这一件事情从你的考虑当中拿掉之后，你会发现人生好像没有需要这么多钱，因为那个东西太大了，就是那个几千万这件事情太大了，然后会让你一直去想，一直去想，
卡在那边。
所以马克也是以追求财务自由方式来做决定的。
没错，是的。
所以投资就是例如说像可能房子就是收租会有被动收入，然后股票或者是会有利息的。
以前的想法因为想要投资，所以就是所有投资方法都会试过嘛。比如说最一开始入门一定就是技术分析，
对，
因为那个感觉好像比较简单。
K 线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就看线啊，看指标啊。然后接着下来还有做程式交易。因为同样也是觉得 如果我可以写出程式，然后就让程式去自动有点像那个狐狸一样就躺着赚，那不是很好吗？这样子。后来还做了什么？反正就是各式各样啊，什么动能的啊，然后
比特币有吗？
比特币没有，
反而没有。
对，反而 那个时候没有进去。然后你刚刚说那种纯股的零股息的也有试过，对啊。然后后来现在呢，就会觉得我想要
安稳，
没错，所以就是好好的跟随大盘就好了，
丢指数就好，
丢指数就好，
跟我一样，
没错没错，
就这样。
我以前就是被航海王伤害过之后，
都是受过伤以后知道。像那时候2020年的那一次，就是伤超重的啊，因为我曾经在2018、2019那个时候赚的蛮多的，就是在投资上面赚的蛮多的。然后2020的那一次疫情一来，砰，全部整个炸掉，
吐回去，
马上全部。
对，一开那时候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很多2020开始的是因为搭上航海王嘛，
对。
但2022年的时候也会吐回去。
对啊，
对啊，所以就是在当少年股神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很赞很赞，我很厉害，我天选之人，
靠这个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直到市场教训你之后，你就学会谦卑。
对，
就跟随大盘指数就好。然后那些高股息的什么，你也会知道说，我知道那个很吸引人，就是什么稳定收利息啊，
每个月10%什么，
对对对，就是大盘
指数就好，
指数就好，
羊毛出在羊身上，
没错没错没错。
那会丢美股吗？
哦，现在也是有啊，美股就是做资产配置嘛，对啊，就是做美股的股跟债，然后剩下就是台湾的大盘的指数，然后还有剩下一些，因为人就还是赌性坚强嘛，
就拿来
玩个股，
对，就还是要觉得哦，我自己很厉害啊，
屌，
好啊，那你就去期货其实是个赌大小的地方嘛，
哇，期货耶，
对对对，
但不要金额放太多，
对啊，你就放一点点钱，然后让你自己就是
有玩的感觉，
有在操作的感觉就好。
投资的事情没听到，
对，你已经错过了他最珍贵，
我已经跟你们拉开距离了，对不对？
我们
本集含金量最高就是在刚刚，
我去听重播啊，妈的。
哦，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应该是不够玩大喜力了，那最后再请马克分享一下他的新书的一些资讯嘛。
亲爱的马克玛丽，这本书呢是把我们在马克信箱的 podcast 或在 YouTube 上班可以听这个频道当中大家的真实来信集结起来，然后呢我再好好的试图用比较多的篇幅，然后用不一样的方向跟视角，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减少一些迷茫。然后在里面呢也因为这几年创了生意这个自我成长的品牌，所以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助大家，像董轩在讲的原子习惯，如果你喜欢的话，在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些表格，然后有一些可以帮助自己把思想理清楚的。如果你迷茫的话呢，不需要去求神问卜，当然如果求神问卜让你可以心安的话也没问题，但我还是很相信一切一切都是要靠自己，所以就是借由把这些事情呢、拿来反复的思量，然后问自己，我相信你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路的。所以希望你呢、不只是看书，然后在书里面呢也有很多的 QR code、有很多的丰富的资源你可以去使用，然后回到马克信箱，你可以写信给我，或是在 IG 私讯给我，或是呢在上班可以听的时候，上班开着，当薪水小偷陪伴着你也是很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面白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宣传，
谢谢，
帅了，
帅
帅哥。
好，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边，喜欢这集的朋友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个五星好评，想听面白聊什么主题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那就谢谢大家，我们是
面
白
大丈夫。
耶，谢谢马克，
谢谢。
漫游职场，害你很想哭。来看面白，因为欧比酷。面白 ，Be with you， 一定有人笑得像女巫 ，Just like。